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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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我是张明健，
我是一花。
嗯，又像个瓜，
老说我
就是一花那个名儿读快了就像瓜，特别可爱。一花，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呀？
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呀，她可能就看偶像剧看多了，
嗯，
然后呢，就是她老在想自己是一个偶像剧的女主角，
会遇到一个霸道总裁，
嗯，不只是霸道总裁。
那他想，
他可能会遇见男一二三四围着他转。
哦，明白了，所有出现的男生都喜欢他。
对，
那他适合，
都爱他，
他适合玩玩乙女游戏，体会一下这种快乐。
好，啊、嗯，此处可以插广告，看谁给我投钱。嗯，然后就是他这种状态之后，他有这种幻想之后，我就会给我一种感觉，他好像有病。
具体讲一讲有什么具体案例？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一个姑娘，她是90年的，然后在北京有车有房有户口
啊，
而且还有那个留学经历。
嗯，那条件很不错啊，听着。
对对对，她是物质条件这块肯定是没有什么挑了。然后他给我提出的择偶要求就是，你猜啊，一个90年的姑娘，
嗯，
90年今年也33了34了吧，
嗯，
然后他在自己什么都有的情况下，然后他的择偶要求会是啥？
嗯，我想想啊，那怎么也得是跟我差不多条件吧，有个正经工作，不一定说挣得特别多，但是你得有个事儿干吧，然后别的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啊，长相啊这些性格都因人而异。然后这姑娘想找个什么样的？
她没有什么物质上或者具体的要求，可以量化的要求，但是她要求对方一定能一眼看到她的心理美，心灵美，
不是
乐盈盈心灵美。
我又不是这叫什么 X 光机眼，能看到你的五脏六肺，不仅看到你的心，还得发现你的心灵美，这也太难了。
对，
这个东西不是得处一处我才能知道你有没有心灵美吗？我这第一眼我可看不出来。
嗯嗯嗯，而且要求对方要有边界感。
边界感？
对，然后我就问他，嗯，我说你指这个边界感具体是啥？
嗯，
谈恋爱的时候不能有肢体接触，或者是就是有的那个男的吧，
啊，
他就着急，你知道吧？
动手动脚的，
对，就见个两三面之后，就他想快速的那个推进一下关系，就是试图拉一下手呀，搂个肩膀呀，
啊，
什么的，
嗯，
这种。我说是这种吗？还是说，你们俩就是以后谈了恋爱之后，就是互相查手机，查什么有没有什么异性加微信之类的，还是这种的？
嗯。
他说那种边界感就是，他不能打扰我，
哦，
啊，我也不会主动去打扰他。
那这两个人也太有边界感了，这是搞对象吗？就
我当时我听的我瞠目结舌的，
我听着好像是我玩我的，你玩你的，咱俩互相都，
嗯，不打扰，
对，不管着对方，
嗯，
然后但是咱俩呢还是男女朋友，
嗯，
那这还挺玄幻的。然后你接着说之后呢？
不是，我当时我理解的跟你理解的是不太一样。
嗯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周例行公事的见一面，
我
互不打扰了吗？
我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想这种是那种叫什么开放关系啊？我可以有多个伴侣，我们都是互不打扰的。
那可能我理解的片面了，
这格局应该再打开。
对对对，
因为毕竟她是偶像剧的女主嘛，她是需要多个男生的嘛，每出现一个男生都要喜欢她。
哦，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求对方情商高到不会犯错。
那这个不可能，那机器人还得犯错呢，那人肯定是会犯错的呀。
我当时我听完他说这些要求，我又仔细端详了端详这姑娘。
嗯，
说实话，我见了这么多人之后呀，我对外在这个就是长相这个事儿，
嗯嗯，
就不那么特别看重了。只要那个五官端正，基本上都可以。
嗯嗯，
但事实上就是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好像喝多了。
啊，
就是属于咱也不知道喝了还抽了是吗？就是属于一种迷迷茫茫的那种感觉。
哦，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真的是想要什么的。
对，而且你看他说的这些个东西，就是属于那种特别虚无缥缈的，
真的是偶像剧看的有点多的感觉。
嗯，这个倒在其次啊，
嗯嗯嗯，
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
嗯，
这个我也见得多了。毕竟我这人多，你想要什么样的我给你找不着呀，是吧？
对对，
我说这样姑娘，那个咱们看一些个具体的人的资料，然后你来找找感觉，然后我也来就是意会一下你的你的要求，因为就说你可能说不出来了，这咱就只能意会了呗。
对，咱找着看看吧，你看是你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呗。
对对，就是你要不然你就挑你大概其喜欢的，我知道按这标准来，或者你大概其不喜欢的，我知道有这样，我给你避个坑什么的。
对，
嗯，然后给他看男会员资料，
然后呢，
看点评，这个男的一看面相就那个花心
哦，面相大师。
我你想呀，我那个刚开始给人家推荐这个会员这个资料，肯定都是得给那个挑好看的推啊
啊，
嗯，然后他说，嗯，花心呢，就是也不是不能接受，但他只能爱我一个人。
那这个很难保证
啊。嗯，就是说，嗯，他可以就是有异性朋友，但是他对我得偏爱。
不是，就是您得有这个能力啊，对吧？您是要是跟刘亦菲似的，您能拿得住这个男生，那您是很厉害，那也行。那您这个还没怎么着呢，就又要求人这，要求人那个的，有点早啊。
啊，只是看了个照片而已。
只是想让你告诉我们偏见，你喜欢什么样的，不喜欢什么，没有到他只爱你一个人那个地步
啊！我是红娘，我不是，我又不是催眠大师。
对，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可以吗？
嗯，
然后他说，那你如果要是能保证他只偏爱我一个人的话，还是可以的。
那这保证不了，下一个吧，下一个，
啊，我保证不了，
嗯，
保证不了。然后我知道了，他可能是需要那种一心一意的那种，然后他是过日子的人，
需要感情比较专一的。
对，然后那咱们这儿也有，
嗯
嗯，然后我就给他推了一下，该说不说，这个感情专一的吧，我以前没发现啊，
嗯，
我现在发现了，这个感情专一的打扮的就非常之朴素。
哦，我能理解，有点像以前特别古早有个词叫经济适用男，对吧？
嗯
嗯。
对，就是你非常统一的一个就是风格，
嗯，
然后但是有那么几位啊，但是我觉得人特靠谱，且特别会过日子，有计划攒钱什么的，就是这种人，嗯，而且这种人我相信他只要结了婚之后，肯定就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了，因为他找个对象太费劲了。
那姑娘怎么说，嗯，看了这些人的照片？
说那个长得还可以，但是打扮这一块太有意思。
哦，觉着打扮有点
就嗯衣品不行。
但是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他说你们这儿就不能开一个培训班吗？就是教教大家这个社交礼仪，还有就是改善一下衣品形象什么的。
不是，我们这只是一个相亲机构啊，我们这个没有上升到要教这些男士穿衣打扮呀。但是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之后吧，是吧，你慢慢提升你这个男朋友的这个。但是现在只是让你看一个照片，没有让你干别的呀。
啊，
嗯。
然后我说嗯，也行是吧，
嗯，
也行。我说你喜欢衣品好的是吧，
嗯，
有啊
啊，
咱这衣品好的也有，
对，有特别潮的那种。
然后我说好嘞，那个什么，我给你找衣品好的啊，找了几个。哎，他们就是略显浮夸，
太潮了是吗？
对，然后说那个男人的魅力应该是属于那种由内而外的，
哦，
真正的实力肯定不是靠 logo 打造的。
不是，那个很朴素的他又觉得人家太朴素了，那你啊怪你，你得找一个中和一点的。
嗯，但是这几个他嗯，反正怎么说呢，你没发现就是他提这几个要求和条件就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吗？
对啊，他
但事实上其实相亲这个东西是大家是相对来说比较公平的。虽然是买方市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相亲是买方市场，只要你来觉得就是你来判断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对方，然后剩下的交给我就可以了，你想不想见对方，然后喜不喜欢对方，
嗯嗯，
剩下交给我就可以了。
嗯，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是一个互选的机制，就是你挑剔人家，人家也挑剔你，
对啊，
然后你选择人家，啊，你选择人家的同时，人家也有可能不选择你。该说不说啊，我给他看的这几个人我觉得够呛能看上他，
但是他还对人家指指点点。
对，因为我太知道，我就是这几个就是老熟人，然后他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象了，
嗯，
然后但是就为了承担，实话说出来了，为了承担那个对，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跟他们说，跟他说一下，我们这还是有这种风格的，就是按他这个要求来，还是有这种风格，但是我确实保证不了他就喜欢你，
所以他看到现在还没有。让你知道他到底是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吧？
对，
嗯。
然后当然，我们这做销售，我做这么些年销售了，我也是有自己套路的，是吧？然后我就开始从别的方面开始试图下手，因为我觉得我就要给他找不着合适的。
然后
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哎，那你90年的嘛？然后我说，那你父母对你找对象这个事儿，是怎么看的？
嗯，催不催？着不着急？
对，他们会不会很着急啊？
时间，
然后他说他们着急不着急不重要，
好，我的感受最重要，
是的，
嗯，
然后他说我都已经这么大了，我得做自己
啊，挺好，
但事实上就是说实话填资料的时候话里话外就是离了八旗的，他可能现在还吃鸡家里话喝家里话家里的。
哦，哎，你不是之前说他好像条件还不错吗？挣的也还行。
这个东西是怎么说的？就是他有车有房，家里给买的
哦。
留学也是家里给那个他出的钱，对吧？你他回来这个工作可能也是家里给安排的啊。具体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怀疑大概率是。就因为我觉得一个33、34的人，就是心智还不成熟到这种程度的话，他们家里人可能够呛能放心他自己出去干点啥。
哦，懂了。
就是我突然想起来，早年间我做过一期杀猪盘的一个节目，
嗯嗯，
然后当时咱们这儿有一个你的前辈甜甜小姐，
嗯，
然后那个他跟野人他们俩发生了一些个矛盾，
就杀猪盘这件事儿吗？
嗯，对，然后是因为我约野人过来给我讲杀猪盘，然后当时甜甜也是咱们主播嘛，我还没到呢，我这人好迟个到，那会儿就开始迟到，然后那个甜甜跟我说我想走了。
啊，你
我还没到呢，我在路上呢。我说想走了，我说为啥呀？我还没到呢，就是你们都到了，等我一会儿不行吗？我就迟到这么一会儿，就不能等我了。他说，他说野人，就是这个死直男，他有病吧？
啊，野人野哥说什么了？
然后我说他说什么了？然后你觉得有病啊？他说我是那个杀猪盘的那个潜在受害者。
他是比较单纯吗？
对，因为那个甜甜说那个谁还能上杀猪盘的当呀，谁那么蠢啊。
嗯，
然后野人说啊就你啊，大龄有钱女的。
人看笑嘛，这不是。
对对，然后我想到这儿之后，我又想到就是刚才我给你描述的那个姑娘，
嗯嗯，
我感觉她就是杀猪盘的潜在用户。
她是比较心智比较单纯。
多少有点蠢了，多少有点蠢了，她可能就没受过社会毒打。
啊，就可能也是家里保护比较好。
嗯。然后是就是再早些年间啊，再往早了说，我看那个《法制进行时》啊，然后里边有一个男的，长得其貌不扬的，然后他就是以专职小白脸，上海有一种叫拆白党，
他就是让富婆包养他吗？
对，就是男性仙人跳。
哦，
嗯，然后就在我。勾引你，然后咱俩发生点什么，然后我拍照片发给你老公，
嗯，
然后就是你要不给我钱的话，我就给你老公看，然后就破坏了你们俩这个婚姻，让你幸福不了，就是这种的。
明白了，
嗯，就叫拆白党。然后当时那个《法制进行时》里边有一个男的，就是他长得其貌不扬的，你要说哪儿帅或者怎么样的也还行哈，
嗯，
不是，他长得一点都不好看。然后而且他那个被采访的时候是属于一个在班房里边，然后穿着球衣，然后那个手靠着，
嗯，
然后面对镜头，那个里边不得剃秃了吗？
嗯嗯，
所以他真的是这个形象真的是不好看。
嗯，
然后那个记者就采访他说，那你怎么就是能骗这么多人？他说他有一个诀窍，微信刚有微信没多长时间，说有摇一摇的那个功能
啊，他晚上就摇一摇，
嗯，附近的人摇一摇什么的，然后看有那个女的，然后他就加人家，然后就会问人家一句话，就是这么晚还没睡，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天哪，
他可能发给无数个人啊、
嗯嗯嗯，
但是只要谁回给他，怎么说这是一个开场白吧，
嗯嗯，
然后就按这个下去，就是以一个知心人的一个状态，然后跟人家谈恋爱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再以谈恋爱的名义跟人家借钱、
哦、
然后就是就诈骗了好多人的钱，就同时处好多个女朋友，
嗯，
假装给自己弄一个特别的什么什么军队的身份啊，什么高级那个秘密的那种
哦哦，我懂我懂
身份、
嗯，
然后说就是我这跟你住两天，我得去执行任务
啊，弄了一个007的身份，
对，然后又去跟别的女的住两天，说我得去执行任务，然后跟所有人都是这一套词儿，然后接电话也背着接，因为他这个身份是一个神秘的身份嘛，所以他背着接，所有女朋友都能理解他，
嗯、
然后一直到最后落网之后，
真相才浮出，大家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
就是更搞笑的就是他已经落网了，然后他有部分赃款没有就是花完、
啊、
警察给追回来了嘛、
嗯、
然后说想把这个赃款发还给那个受害者，受害者不信，
太执迷不悟了吧，他们
感觉还是傻子太多了，骗子不够使。当然这个是早些年早些年早些年的一个故事了、
嗯、
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个被迫害妄想症，你知道吧，尤其我每天都睡得很晚，
嗯，
但凡有人跟我说这么晚还不睡，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你就很警惕，
我那个劲儿滋儿我就站起来。
所以这个女孩后来呢在你这儿，
我说这样吧，我说那个我真的给你保证不了，说就是他们就能怎么着按你这要求来，然后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然后你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你看觉得我们这要是合适的话你再过来找我，然后你要觉得我们这不合适的话，那确实也是帮不到你什么了、
嗯、
就是这样。
他后来也没有再办卡是吗？
这不好说，因为没多长时间，
也是他
发生没多长时间，
嗯，在你这是没办卡，
对对对、
嗯嗯、
因为我有很多人是那种花钱很谨慎的，你知道吧，他得来个两三回他才能真的花钱。
好的，那下一个、
嗯、
下一个案例呢，
下一个我就觉得这个属于那种就择偶要求不切实际的嘛，然后让我很不好操作的。咱们就接着择偶要求不切实际这个话题再往下聊啊。
有多不切实际？
有一个大哥呀，嗯，你要说大哥条件不好吧，大哥有一个就是正统的北京血统。
我发现
上叔五代都北京人、
哦、
父母都是北京人啊，
嗯，
就是五代
土生土长的，
老公俩全都是北京人、
嗯、
那种的、
嗯、
就纯血北京人。
行。
嗯，特别纯的那种北京人，嗯，但是自己年纪不小了。
嗯，他是不是姓爱新觉罗呀？他
好了，好了，好了。
嗯，
有一套房，不是很宽敞，但是在那个
二环里，
不是二三环吧？
啊、嗯，好，
那是平房。
那他工作呢？工作是干什么的？
工作也一般，你知道吗、
嗯？
工作可能就是在一个事业单位，然后就是一个月。一万多出点头或者不到一万。
他多大年纪啊？
嗯，四十多小五十了。他就是想找一个年轻的。
得多年轻啊？
就二十刚出头才好呢。
啊，我懂了。这种人他喜欢找年轻的姑娘，可能会觉得他们比较好掌控。
我不知道他大哥可能是有什么情节吧，因为我们那个参加活动的时候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啊。他会问别人是不是处女吗？
没有没有，不是，他不是说那个处女不处女这事儿没聊，就聊说他是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
嗯、
因为大哥给我发过这样一段言，他说那个我年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我那些个女同学们看不上我，我觉得很正常，那我现在什么都有了，他们我觉得我可以去追求一下就是年轻的姑娘们了。
我知道他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他就觉着年轻的小姑娘可能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有进入职场，
没见过什么有钱人是吧，
就没有见过什么世面吧，就不知道社会上可能还有就这样或那样的人，
嗯，
所以可能会觉得他这个人是比较好的。
嗯，他说我都放开要求了，外地人也可以。
不是，就这种言论，我真的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这种评论啊，就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搞这种，这叫什么地域歧视，真的没有必要啊。
嗯
嗯，
那他就这么说的，他说那外地人也可以，就没有，我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就是纯血的这个什么要求了。
嗯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姐姐也是想要找比自己年轻的。
嗯，姐姐多大年纪？
嗯，那个也是四十多，因为她办卡办的早嘛。
嗯，然后她
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喜欢二十多岁的，现在还
喜欢
二十多岁的、
啊、说明姐姐很专一，一如既往的喜欢二十多岁的弟弟。
嗯，她也不是一如既往，就是我记得她刚入会的时候还好。
嗯，
就是突然有一年啊，我不知道是抖音啊还是什么梗开始流行，就是还是电视剧啊流行姐弟恋。
哦，明白了。
他觉得自己哪哪都不次，对吧？然后长得什么戳个什么的，是吧？都挺好的，他怎么他就不能找一个弟弟过日子呢？
那实际上呢，以你一个红娘的角度，觉着姐姐的条件和弟弟来说，弟弟会选择跟姐姐好吗？
不好说呀，这上来知道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是吧？你万一人家就是吧，实现梦想了，反正目前还没实现。
因为你，我记得你之前说有那种弟弟不想努力了，就想找一个有钱姐姐。
可是姐姐不够有钱啊！
懂了懂了，
姐姐不够有钱还抠
啊！
你看人家电视里的那个。就是姐弟恋，
嗯嗯，
弟弟是给姐姐花钱的，好吗？嗯、不是说那个不想努力的那种废柴，
嗯，
就那种的姐姐看不上，没出息，你知道吧？
明白了，
没有男子汉的担当，没样儿，就是他是这么想的，他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嗯，他反正谈恋爱倒是也能谈，但是到反正到现在还没结婚呢。
就还单着没找到合适的，他还做过了这么久，还是要找，一定要找弟弟。
对，然后我觉得，嗯，让我有点就是生气的点是，他也是跟我说那个，就好像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有一些个论调说三十岁以上的男性都不好使。就是这种论调，我觉得挺那个让我难以接受的，你知道吧？
嗯嗯，
事实上就是你这个人，你只要活着，你肯定能活过三十岁，是吧？你不作的话啊，
嗯、
你肯定能顺利的活过三十。三十岁之前那叫英年早逝。
嗯、
就这种状态也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心里不太成熟的吧。你要知道，这个人真的是目前咱们大家平均都能活个七八十呢都，那后边40年咋整啊？
那除了这两位呢？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梦想通过婚姻可以跨越阶层的。
哦，我懂，他想找一个亿万富翁，
嗯，
然后觉着我一下就能步入有钱人的行列了。
对，
这种一般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还是都有？
都有
都有
都有。
但是这种其实挺难的吧，我觉着。
嗯，哎，这个现象你不说我还真没总结啊！你要这么一说的话、
啊，
我还真是想起来点啥
啊。你讲讲，
就是那种想要通过婚姻来跨越阶层的这些个女性，
嗯嗯，
姑娘都倍儿好看。
那他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资本嘛，对吧？
嗯，倍儿好看。然后翻过来说，然后这些男性啊，就老想给人当上门女婿的这些男性，
啊、
一般
啊，他们没有在相貌上有优势，
没优势，啥都没优势、
啊。我的刻板印象里可能会觉得是那种长得特别帅气的男孩不想努力了，想一下靠容貌吧。
是这样，就是他这个分明暗两条线。
明暗两条线，哇塞，这个
对对有那明着跟你说的
啊，
就是你看给我找一个当上门女婿的地儿吧。
嗯
啊、嗯，然后我也不嫌对方岁数大，我也不嫌那个什么，什么对方脾气不好什么的，然后你给我找一个地儿当上门女婿，这种的都是混的不咋地
啊，
就是钱也挣不来，长得也不咋地，就是没有什么优势的这种男的，他会跟你这么说
啊、哦，好羡慕他们
这么自信，然后这种情商也不咋地，说实话啊，
嗯嗯，
当然也有那种按着来的，相对来说这部分男性就比较精英了，
他们怎么按着来呀？
他不会直接跟红娘这么说，
那他跟谁说呢？
但是他奔着有钱的人使劲
啊
啊、嗯，就是夸大一拉，有车有房，年入多少钱的那个小姑娘，然后先问一遍好，
嗯嗯嗯，
是吧？然后大家先聊一聊，然后一看啊、嗯，这个舍得给我花钱的多聊两句，这不舍得给我花钱少聊两句，就是按着来的。我这现在已经发现好几个这样人了，就是长挺精神啊
啊，那他还是
情商也很高，情商也很高、
嗯，有些优势的。
对对对，就是除了挣钱能力一般之外，别的都不错。
嗯，
别的都不错。
那那些有钱小姐姐们跟他们互动有过来给你反馈吗？觉得这男孩怎么样？
还真没有，目前没有。
但是你观察他俩有没有戏、啊？
这没啥戏，因为你一直还在这找呢嘛，对吧、
啊、
你要是真是说你逮上一个是一个的那种，你不早就结婚去了吗、
嗯、
你和我跟这儿有的两三年，有的三四年这种的，你和我跟这儿浪费时间呢，
嗯嗯，
对不对？你要是但凡只要是能回来就是没成功，幸亏我们这是智婚卡，就我能一直看一直观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种觉得对方喜欢自己就应该迁就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属于那种你喜欢我你活该你欠我的。
他们这是已经在一起了吗？还是说在暧昧期间呀？
怎么说，就是
要好没好，
就是相完亲了、oh. 然后就是相完亲了之后，对方可能就表现的比较有礼貌，比较积极主动一点、
嗯、
然后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死德行了、
啊、开始锁眼了，开始劲儿劲儿的了。
我自我反思了一下，我真这样，就是我小时候，
啊啊、对对对，你是使出浑身那个解数，让人家爱上你，然后鱼一上钩的就哎呀没意思了，要换一个了。
没有，瞎说，我可珍惜爱情了，我特别懂得珍惜的一个人。
嗯、
我是说我小时候，
所以你觉着那个女孩，她觉着对方喜欢她，她就可以为所欲为。是旁边有人给他灌输过这种想法吗？
反正就是心智不成熟的一个表现。
嗯
嗯，然后我也发现我喜欢的人也是会这样对待我，有的时候，哦，那我发现我可能喜欢错人了，他心智太不成熟了，他觉得我喜欢他的，我就是欠他的、
嗯。
那不好意思，我真不欠你的，我只是喜欢你而已。我愿意为你付出，那是因为我主观能动性的，是我喜欢你，我为你付出，我也会很开心。但并不代表说我一定要付出，我不欠你的。我想拿回来，这是给予，不是欠你的。就是我想拿回来就，我想不给就不给了。
嗯，这种单方面的付出不就是舔狗吗？
舔狗分怎么说啊？如果你认为我是舔狗，嗯，把我当成舔狗，那我就是舔狗呗。那如果我只是开心，我就是、
嗯、开心的舔狗，
可以。我就送给你这个东西，然后或者给你花这个钱，我就开心。
嗯，
就是这就是有一个消费。就是就像我看了一场电影，或者吃了一什么好吃的，或者是买了件什么衣服，就是一个消费，或者是去按了个脚，是一样的。
嗯，
就是一个消费而已。我这买的不是你对我的好感，而是我的一个开心。
好吧。
嗯，当然你要是对我有好感的话，那不是有附加值了吗？更好。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主观能动性的东西，我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所以就是，我喜欢你，我并不欠你的。然后也有一些个人就会觉得，我喜欢他，我就是欠他的，我就是该他的。
哦，那你不能这么想呀。
很多人都是这样吧，就很多人他都是这样。
我觉得你喜欢对方，你肯定是想对他好的嘛，但是你不欠他任何东西啊，你们这个东西应该是双方的嘛、
嗯、
对吧。
对，终极舔狗就是啊，那个
无条件的对你好，
不是就是那个什么，我交女朋友了，不，我交男朋友了，然后你不要再给我送早餐了。男孩说啊，那你男朋友吃家常的，吃不家常？
我的天哪，
买两份就完了吗？
哎呦，天哪，
哦，笑死我了。还有就是那种，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病，是吧？
没有病，
对，他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他把自己就是因为他懒，或者是他不想付出，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把自己装成一个，内向的人，特别内向的人，特别胆小的人，特别社恐的人，就这种，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不用自己主动社交了，然后把自己这些标签亮出来，我是一个内向的，我是一个被动的，然后我是一个爱人，就现在特别流行说的那个爱嘛，然后所以呢可能就麻烦你要付出多一点了，然后他在那儿坐享其成
啊。还有这样的
啊？
你不付出，那你让人家开始当舔狗，你这是 PUA 人家。
这个我觉得倒是在其次啊，就是首先你是否能够吸引一看你就想跟你在一起，或者就喜欢你的这种人，
嗯嗯，
可能不是很行。嗯，这已经不行了，已经不行了。然后你再有一种就是说我是一个爱人，然后他要真的是那种内向的人，我觉得就是社交他可能也是需要一个熟练，然后也需要一个锻炼。然后你慢慢的，你接触人多了，你就不内向了，是吧？大家就好好的那个能表达自己了。你接触的人少，这种社交场合少的话，你可能就是有点不太熟练，就慢慢练就可以了。但是他不，他是把自己伪装成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有点可气，你知道吗？首先你这样，你就是断绝了自己很多可能性。然后其次呢，就是你的个人魅力也不足以吸引很多异性，然后来跟你主动社交，然后。再有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就是社交它也是一个熟练工种，它可能是需要你多见人多聊天，然后多去展示，然后这样的话你在自己喜欢的人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命中注定面前才不会就是忙手慌脚的，对吧？然后才能游刃有余的来展示自己，真的真的是把自己好好的展示出来。有很多人是那种就是平时挺好的，但是一旦相亲或者是面试之类的，他就开始紧张，然后语无伦次什么的，
就跟录播课似的。 开始胡说八道。
我有时候也胡说八道的，然后这种的
就是现在这个怎么说，尤其在北京啊，咱们这个吃穿住行实在是太方便了，
嗯，
你一个手机就能改，就是能办到，就例如搬家你也不需要帮人找人帮忙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全都能办到了，
嗯，
所以你可能就不需要有一些什么社交之类的，
嗯，
但事实上就是在我们那个地儿，如果就是冬天还是要储煤储那过冬菜的，就是你需要有社交，然后大家才过来帮你忙，但是你也需要帮别人，就是这样的话，
嗯，
这大家是属于一个互帮互助的情况。那你平时你连话都不跟人说，你到时候你咋找人帮忙啊？
嗯嗯。那你刚才说了这些有病的这些事儿，那我们如果发现自己可能可以对号入座了，然后我可能也有一点梦幻，有点抓嘛，有点对爱情有一些不实际的幻想，我有什么办法能？也不能说解决吧，有没有办法能？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去认识真正的人，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会老的，就是他的年龄是要不断成长的，
嗯，
然后他这个人他可能他是有缺点的，他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嗯，
哎，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传说，哪个大佬来着，跟一女明星他俩好了。
你别老说，
啊，
把我们台那个推向很危险的那个。
然后后来他跟那个女明星分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早上起来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看女明星上厕所没关门，
啊，
然后说是就呲牙咧嘴来着，然后就跟人家分手了，说他不完美了。这个时候他就是没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
嗯。
嗯，
要从电视剧里头先走出来，
就没把，就是他把他当成一个完美的存在了
啊，是，
然后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存在，就是人他肯定是离不开吃喝拉撒的，然后他肯定是要上厕所呲牙咧嘴的，
嗯，
但是他要是把他当成一个完美的存在之后呢，他就可能就接受不了这个人的这个真实的一面。
那些择偶条件有点不切实际的呢，你也很难劝他们接地气儿吧，
这种呢就是交给市场处理就可以了，
让社会鞭打他们。
是这样，我现在的那个办卡的这个套路就是，哎，你先注册一下我们 APP，
嗯，
是吧，然后你上去找一下有没有符合你择偶要求的人，
嗯，
具体有多少，你像如果要是符合他择偶要求的人大几千那种啊，你闭着眼睛找
啊，是
很快就能找到了。
所以你说他这个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择偶要求，说明他对吧？
对，
嗯，
就是甚至他可能是说实话没什么要求的那种人。
哦哦，好，
嗯，甚至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
嗯 嗯
那无所谓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几百人，这种也是属于一个平均水平，
嗯，
正常。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几十个人。
哦，
就是费点劲了，费点劲了。就是我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手段来帮他实现跟对方约见的这个目的。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几个人的，
几个人，我这已经是就是人群中非常精英的这种人。
对啊，我们那儿三万多人，然后他跟我们网站只能挑出几个人来见面的话，你想想这个是吧？
那他一定是
万分之一，
他是筛选了很多很多条件，是不是？
就例如啊，有一个姐姐，然后她说她那个她那年应该是33岁，所以她只能接受33到35岁的，
嗯，
说是以上学历且有房有车，月收入3到5万这种的。
嗯，就是年龄又卡的非常的
死、
啊，
而且身高也是，身高卡的也很死的，1.85米，然后不能太高，说太高容易脑溢血，然后还不能太，就是肯定不能低于1.8米，
就给自己造了很多条条框框。
你猜？按他这要求，我们那儿有多少个？
你们这基数大呀。
嗯，
有100个吗？
八个。
嗯，
我说，哎呦，我说那个，我跟那姑娘说，我说姑娘，我可能挣不了你这钱了。
哦，
我挣不了你这钱了，我这边就八个，然后有仨隐身的，还有俩不是正式会员。我说那个，就剩下那我也给你约不下来，保证不了能给你约下来，所以就来到吧。但事实上，如果他跟我这儿找不着，跟哪儿他也找不着。
那种我就想找有钱的，改变我的阶级层次的呢，就让他们去找去吧。
对，我可以帮你就约这种的，就是人家愿不愿意跟你处，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嗯，
对吧？你得有自己驾驭得了这个
你的目标的这种能力吧，我觉得。
对，你那么想找有钱人，那
咱们这不是没有有钱人啊，是有的，就
对，
能不能拿得下就看你自己了。
对，我觉得你这说的特别好，能不能拿得下你得自己可能掂量掂量。
嗯，然后特别逗的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说就是放在让市场处理，就刚才那个我说我们那儿只能给他挑出了八个男会员的那个姐姐，我跟他聊完了之后，我跟我们那儿一个老的工作人员，我一个姐姐，我挺喜欢人家的，然后跟他说这事儿，我说你刚才我碰一人啊，那要求那叫一个高，我说咱们网站上我只能给他挑出八个人，
嗯
啊，然后他说那办了吗，我说没有啊，我说你八个我也给约不下来，我让他办啥办，他说不是，你看你要不然你业绩不好，你让他来，然后你就让他先看这些人资料呗，然后你可以给他找机会，然后让他们见，就例如你可以给这几个人约点别的人，然后就是捎带手把他也见了嘛，然后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其实方式方法不多了嘛。他说再有一个就是他来了之后，他接触到真正的人之后，他自己就会调整自己的择偶要求了，你就不用管了，然后他肯定是能找到的，什么样的人跟咱这儿都能找到对象。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会发现现在很多就是我们这儿入了会的人，就他慢慢接触到真正的人之后，然后他会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择偶要求调整到一个正常范围。就总的来说吧，大家的社交圈实在是太窄了，就是大家只爱跟就是自己喜欢的人玩，或者喜欢自己的人玩。
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也有这个问题。
嗯、
我不喜欢的人，我都不愿意跟他接触。
尤其是一花，是一个非常难接触的人，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就是，但是人类就是有很多样子，就是各式各样的人。
嗯，
然后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可爱之处、精彩之处，就是大家可以放开，就是怎么说，那叫打开一个心态，然后去欣赏他们。
嗯，
就是可以不是朋友。
对
吧，你就看心平气和的看，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人，
鉴赏一下人类的多样性。
哎，这个人啊、哦、原来他还这么想的、
嗯、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等你见了人够多之后，然后你就会心胸自然就开朗。
嗯，
综上所述就是你那个多多聊天吧，然后而且我建议大家都来做播客。
嗯，
做播客是一个让我充满了爱的力量的一个事儿，就是
被听众爱着。
对，
嗯，
而且播客他看不着脸呀，
啊，
他连我的外貌都不知道，他就是听完我发言他就爱我，他爱我的逻辑，他爱我的情绪，然后他爱我的思想，
爱你爽朗的性格。
对，就这多高级啊，就是他无条件的爱你啊，这种爱实在是给我支持太大了。就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吧。啊，再说一下那个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就是咱们怎么说呢，就当嘉宾也好啊，来咨询活动也好、
嗯、
或者是那个想要入群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咱们群友也特别可爱，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这个为什么生气啊为什么愤怒啊、
嗯、
为什么羞愧啊、
嗯、
我就会把前因后果在群里边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大家帮我分析我到底为啥有这些情绪、
嗯、
然后等大家分析完了之后，我的情绪也下去了，特别棒，特别疗愈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的微信是54540842，然后欢迎大家加我啊！再重复一遍，我的微信是54540842。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一会儿说再见，
拜拜，
拜拜。